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3月7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国际社会各方对南北韩的高峰会谈前景以及朝鲜释放出的非核化意愿表示谨慎乐观，并且保持观望的态度。美国和韩国都表示不会放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展开非洲的访问行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因为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而宣布辞职。对付美国钢铝关税措施，欧盟今天将出台反制与保障措施七项。福布斯的最新全球富豪榜出炉，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取代盖茨晋升为全球首富。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艾米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局势，以及被称为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南北外交突破以及各方的反应。韩国的总统文在寅派出的代表团3月5号访问平壤，并且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共进晚餐。对于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两韩来说，这次会谈的成果可以说是十分的显著，因为据首尔方面表示，双方达成了今年4月份召开第三次高峰会的协议，朝鲜同时也释放出了非核化的意愿，这个消息得到国际社会各方的谨慎欢迎。报道称，南北韩同意4月底在板门店的非军事区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和金正恩之间的首脑会谈。平壤方面则表示准备停止核试验和导弹的试射，并且考虑如果美国同意不攻击或者是推翻朝鲜政权的话，他们就愿意放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计划。对于因为朝鲜的核计划而一度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一直对朝鲜进行制裁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表示欢迎，认为情势的发展令人鼓舞，鼓励双方抓住任何迈向和平的机遇。他表示，联合国承诺将继续与相关的各方进一步的协调来推进这一个进程。而上台后就不断与金正恩言辞交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对这项非常正面的声明表示了欢迎，不过他拒绝说明他是否会对这项会谈设下预设的条件。特朗普将朝鲜艳遇会谈归功于非常非常严厉的制裁以及中国的大力帮忙，特朗普表示中国可以做得更多，但是美国认为他们为美国所做的一切比以往都要多。美国的副总统彭斯稍早时候也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在平壤当局朝非核化采取真正的行动之前，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而中国方面也谨慎地对南北朝达成的历史性的高峰会谈的协议表示欢迎，并且敦促两方抓住当前的时机推动朝鲜半岛的非核化。而日本政府内部对朝鲜的和谈局势仍然抱特别不信任的态度，首相官邸的官员表示，不让国际原子能总署进入朝鲜检查的话，对话就没有任何意义。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今天也邀请了韩国五大党的党魁在青瓦台举行午餐会，就韩国特使团访问朝鲜后松绑对朝的制裁的可能性表示，目前尚没有为韩朝首脑会谈放宽制裁的计划。文在寅今天还表示，对于朝鲜表示愿意和美国商讨非核化的问题，现在感到乐观，但是为时尚早。他指出，只有在南韩和美国的立场一致的时候，非核化的谈话才有可能性。另据韩联社报道，以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身份访问了朝鲜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的院长徐勋，将于本月8号启程前往美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明特使团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具体对话的内容，并且呼吁美国启动和朝鲜的双边对话。两人还将陆续访问中国、俄罗斯和日本，来说明访问朝鲜的结果，以争取国际社会更大的支持。 在政治外交有重大突破的同时，两韩也继续颇有外交成果的体育外交。朝鲜的选手和代表团今天抵达了韩国，准备参加平昌的冬季残奥会，这也是两韩透过奥运进行外交缓和关系的举措之一，而且也是朝鲜第一次派团参加冬季残奥会。平昌冬季残奥会将于3月18号闭幕。另外，今天美国国务院也表示，美国正式判定朝鲜2017年在马来西亚以外号为 VX 的神经毒剂刺杀了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并且已经对朝鲜提出了额外的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启程访问非洲国家，在安抚非洲的同时，也要在这个新的竞争舞台上与中国展开竞争。评论指出，蒂勒森此次出访非洲面对的是一个全新而且长远来说更为重要的挑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足以抗衡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外交的势力。法新社报道，蒂勒森此次出访非洲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乍得、尼日利亚等国，将他置身在美国长期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战役的新战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苛征钢铝关税后，欧盟今天将出台还击的计划，牛仔裤、摩托车和威士忌等美国产品都将成为标靶，也考虑到限制自家钢铝进口的产量将阻止关税实施后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据法新社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容克在3月2号的时候就扬言将对美国的哈雷·大卫森摩托车、勒维斯牛仔裤以及波士威士忌等美国的旗舰产品苛征进口税，但是特朗普随后威胁将予以反击，对欧洲进口的加关税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跨大西洋贸易战全面爆发的担忧。特朗普增加关税的贸易战略在美国也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声。曾经表示反对特朗普增加钢铁和铝制品进口税政策的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科恩周二宣布辞职，这个消息引发了股市的波动，亚洲的股市周三开盘时就暴跌，欧洲的股市也呈现下滑的趋势。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现年57岁的加里·科恩自特朗普上任伊始就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是特朗普税收改革法案的主要操盘手。但曾经是高盛集团二号人物的科恩也一向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倾向。一些白宫内部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未能说服特朗普放弃对进口美国的钢铝制品征税可能是促使科恩挂关的一个原因，但也未必是唯一原因。白宫消息人士还透露，虽然科恩在周二才宣布辞职，但几周以来他一直在与特朗普讨论这一话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辞职的消息立即引发股市不安，增加了市场对发生贸易战的担忧。亚洲股市周三开盘下挫，东京股市以 0.77% 的跌幅收盘，中国股市也受此影响，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03 个百分点，中国上海股市下跌 0.55%。 欧洲主要股市周三也以下跌趋势开盘，巴黎40种工业指数下挫 0.36%， 法兰克福股市主要指数下跌 0.46%， 伦敦股市主要指数也略微下跌 0.18%。市场分析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科恩辞职被看作是特朗普无意放弃对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税决定的信号，可能意味着贸易战号角已经吹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周三警告说，倘若美国落实征税决定，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特朗普准备对进口钢铝制品征税的措施连日来引发美国在各地的贸易伙伴不满，这项措施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钢铝制品只占美国进口总量的 2%。 但特朗普认为有些进口产品是绕道其他国家进入美国。
在亚洲，除了中国和韩国以外，特朗普还扬言要把日本也列入钢铁和铝制品进口限制的对象。本台驻日本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特朗普严称将把日本列入钢铁与铝进口限制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记者会上透露，计划将日本也列为钢铁与铝进口限制的适用对象。特朗普表示，如果加拿大与墨西哥在与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中达成协议，就不会把这两国列为对象，但其他国家与地区只要不为美国做出应做的事，就没有被排除在进口限制之外的选项。特朗普本人一贯对日美贸易的不均衡不满，1987年9月曾在《纽约时报》等美国三家大报上刊登意见广告，谴责造成美国最大的两国间贸易赤字的对象国日本。日美贸易摩擦一直通过美国的高额追加关税和日本的出口自主限制来解决。此次特朗普扬言限制进口的国家都表示不会妥协，欧盟和中国等都表示出与美国抗争到底的姿态，预计日本如遭进口限制也会加入到抗争美国的行列中。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日出人意料地表示，以美国安全保障为由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实施罕见的进口限制。如果美国实施提高关税，将是36年来首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请继续收听国际要闻。在法国，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实现他竞选期间的承诺，昨天宣布了他的司法改革方案，请听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法国计划对轻罪实施替代刑罚，以电子手铐和公益劳动等处罚手段代替牢狱惩罚。就此，马克龙总统3月6号周二在司法部长贝鲁贝女士随同下，在法国国家狱政学院揭开了其司法改革方案的面纱。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马克龙总统的现场发言片段。马克龙总统说，我们也将设立和革新一些有意义和独自特点的刑罚，并不仅仅只是替代了监禁，事实上应该重新考虑监狱大墙之外的防护，首先就是电子监控下的在家软禁。这种新刑罚的好处将使相关者不与社会脱节，保留其工作，如果他有的话。如果你是一位做面包的师傅，酒后驾驶，有抽大麻的习惯，这很严重，应该受到刑事处罚。但好的处罚不应由于入狱四个月而造成失去工作和家庭，因为几乎是显而易见，一贯如此，四个月监禁出狱后失去了工作，可能还失去了家庭，但继续吸毒或酗酒，这样的刑罚无助于保护社会。这种造成失去工作的做法必定会加剧离经叛道。舆论在报道中都注意到，马克龙总统周二宣布的法国重大司法改革措施还包括禁止一个月以内的监禁。
感谢尼古拉的报道。在今年一月份高调出访中国以后，马克龙本周五将启程前往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展开国事访问，加强法国和印度目前尚有限的两国关系。美国福布斯杂志周二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富豪榜，其中显示网上零售商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取代了微软集团的联合创办人盖茨，成为全球首富。贝佐斯的身家目前已经达到了1120亿美元，也创下了富豪榜历来的最高纪录。今年有两个中国企业家首次跻身全球富豪榜排行榜的前20名，他们分别是腾讯集团的创始人马化腾和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其中马化腾已经成为亚洲的首富。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将对此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修宪提案展开讨论。一周以来，修宪提案中关于取消宪法对最高领导人任期限制的内容引发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法国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取消领导人的任期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影响呢？张伦先生表示，
暂时看不出来多大的实质性影响，因为事实上，中共的一党专政、领袖独大也是长期的一个政治现实。但是呢，鉴于这30多年来的中国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尤其是82年宪法的一些相关设定和后来邓小平自我退休，形成的一些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的退休体制，这些东西对中国的政治的稳定，对国家政治的迈向现代呢，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东西发生变化的话，那中国未来的政治预期就会变成相当的不明朗。我们知道82年宪法这些的相关规定，取消领袖终身制，事实上是鉴于苏俄的一些教训，尤其是中国自己的文革毛时代的一些灾难性的后果达成的。那这些东西现在一旦取消，那我想这个中国将来的这种政治的规范化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这些东西尽管现实可能一时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是长远来说可能搞不好啊，将来会后患无穷的。
但是他是不是正是以修宪的形式把它写入宪法，正是以一个法律的框架把它固定下来呢？
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如果开玩笑，开句玩笑说毛当时说他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造成的那种恶果，大家都是记忆犹新了。那现在呢搞的这套东西呢，或许可能就是不是秃子打伞了，对，之前的是有头发的人打伞是有法有天，但这个法呢是我是党，天呢就是我这个主席总书记，以后呢所有多多的问题都可能以法律的方式来出现啊。这个一方面是传统的体制，就是以党以党的意志的名义啊，另一方面呢又以法律的名义的双管齐下来制约整个中共的党员和国家的公民。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上去啊好像是所谓的法治，但事实上这些东西的本身是违背法治的精神，因为现代的法治是要以公民的权利自由，以社会的相对的独立为基本的精神取向的。那这些东西的取向完全是与之相反的，实际上是违背一种真正的现代的法治精神，是以个人意志、一个党的意愿意志为转移啊。这个会搞不好它的结果是会扼杀民族的这个活力啊、生命力啊、精神它的自由，这个我想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
习近平他刚刚做完他的5年任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今年是40周年，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加以限制，当时也是被看作一个中国政治改革里面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这么一个决定。那怎么看这30多年的改革之后，习近平可以在5年之后就一下把它逆转过来？
啊，这个那您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也在思考啊，许多人也在观察探讨这个问题啊。我想之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大的逆转呢，第一，邓小平还是有很大的责任。你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个所谓终身制的问题，当初82年宪法呢，其他的职务都做了明确的任期规定，但是军委主席这一点上却没有做任期规定。那尽管后来邓小平自己也80年代末提到过自己的，特别是在6次镇压之后，他自己有点带用罪己招的方式啊，自己就提出退休啊，开了这样一个潜力。但事实上呢，确实当时他自己在军委主席位置上没有这样规定，这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为我所用， 这样一个潜力，那习今天在这一点上是萧规曹随的。但另一方面的这个邓的一些问题呢，就当然跟这个他当时确定下来一些改革的一些路线的造成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八九之后八九镇压造成的一些问题呢，是使得中国的社会呢在这个改革开放上没有一种完整的啊协调的方式进行发展，造成了很多的恶果。这个恶果今天逼到一个地步了。那我曾经在多次的场合讲过这样一句话，就这个问题今天走到这一步，任何领导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一种方式就是迈向未来，迈向新的那种啊改革的真正的改革，完整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啊，包括政治方面的改革，来使中国迈上新台阶，解决这问题。要么一种方式呢，就是回归旧有体制，用旧的方式来应对眼前的问题。我们要肯定邓时代的改革带来中国的这种巨大的活力和进步啊，但是同时要认识它的问题，在改革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要迈向更新的一个台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习现在选择的路径基本上是往回走的，用毛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是今天最让人感到扼腕啊遗憾，同时也非常令人担忧的啊这样一个趋向了啊一个趋势了。
以上是耀文解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7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多数日报聚焦法国国内新闻，内容分别为一蹶不振的社会党试图重振该党士气，争夺该党总书记职位的四名候选人今晚举行电视辩论，为改善监禁方式，法国总统提出系列改革措施，家庭护工身份问题引发关注等。此外，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纷纷进军金融市场的消息也成为今天新闻的热点话题。在国际新闻版页较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则分别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国加强贸易关系，以及韩朝两国关系明显得到改善。回声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标题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重获新生。报道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永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在日本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11国将于周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与签署仪式，敲定修订后的协定最终版本，从而加强相互间的贸易关系。另外，该报刊出韩国总统特使郑义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热情握手会晤的消息画面。报道指出，在经过持续了4个小时的讨论之后，韩朝两国就组织召开一次峰会达成共识，预计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将在4月底举行。平壤当局甚至表示，已为中断核武及弹道导弹实验做好了准备。平壤与首尔还达成协议，双方领导人将设立一条热线，以缓解军事紧张局势，保持密切协商。十字架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强调，平壤方面明确表示，如果不存在针对朝鲜的军事威胁，以及该国的安全得以保障，那么平壤就没有理由拥有核武。解放报则在报道中注意到，将于4月底举行的两国高峰会晤将是2000年和2007年以来的第三次峰会。此外，今天回声报在观点版页关于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介绍了英文版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内容，极力维护中国增长军费的做法。回声报首先提出中国是否打算安抚邻国的疑问，随后指出，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回应，中国日报强调2018年中国国防预算开支增长 8.1%， 再次成为某些人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最新论据。该报指出，今年并无例外，谴责之声仍旧来自传统怀疑派及西方的观察家及媒体，他们纷纷认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地区加紧扩张。报道指出，中国2018年的国防预算 将达1750亿美元，但与其他一些大国的军费开支相比仍显不足。另外，其增长节奏也低于其他许多国家。对中国而言，扩张的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日报认为，中国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近年来，中国的海上权利受到侵犯，因此他希望保护自身利益，抵制任何可能的威胁，完全合乎情理。除了自身安全以外，中国还计划大力向全球范围发展，特别在海事力量方面，以应对突发的军事事件。中国日报社评列举的另外一条理由是全球的不稳定性。中国之所以增加军费，是为了确保和平发展进程。中国并不寻求扩张，他所希望的是能够在未来建设一支全人类的力量。回声报最后不无讽刺地写道，不知特朗普是否阅读中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就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19大三中全会，中国官媒新华社曾发表消息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删除宪法中国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不得连任多于两届的决定。舆论认为，习近平是为其终身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铺平道路。就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地时间28日说，美国密切关注中国打算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消息。美国认为强健的制度比个别领导人更重要。诺尔特还强调，促进人权及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这也是一个稳定安全社会运作的必要根基。美国在全世界推动个人自由、人类尊严及全球繁荣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美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明显是不赞成个别领导人终身执政，与此同时，日本对此的态度却是不置可否。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月26日上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对他国的内政不想发表评论，在想办法延期现任领导人的执政期限上，日本最近的做法也与中国有相近之处，这也可能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方面试图修改宪法延长现任领导人的统治期限的做法做出不置可否的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先，说中国当政者在这一点上可能受到日本的启发，也是言之成理的一种推测。为了今年秋天将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2017年3月5日，日本自民党大会正式决定修改党章，将总裁任期从最多2届6年延长至连任最多3届9年，为首相安倍晋三挑战超长期执政铺平了道路。在今年秋天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后的国政选举中，若能连续获胜，安倍很可能刷新新任首相任期的最长纪录。在缺乏有力的后安倍候选人的情况下，安倍三选似乎已成定局。日本的政权构成是议会制，又称内阁制，其特点是议会对政府首脑的支持，因此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 或多党联合的议会多数势力有组阁权，通常是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首脑担任国家元首，而未能通过议会多数的信任投票的政府首脑连同其内阁必须辞职，由议会重新在席位具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相与内阁。而从现在的日本来看，日本自民党是在日本议会占有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因此只要以自民党为中心组阁，自民党的总裁自然就是首相。如果安倍希望长期担任首相，不需要修改宪法，只要修改党章就可以了。安倍一直为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明里暗里在做工作，其亲信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党政治制度改革执行总部总部长，从2016年9月就开始为修改党章、实现安倍连任在党内进行讨论，并由该总部提出了将总裁任期从最多两届六年延长至连任最多三届九年的提案。但是安倍连任三期总裁的企图却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日本每日新闻今年1月20、21日两日实施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在问及对安倍三期连任的看法时，认为应该连任的回答为 37%， 而认为应该换人的为 47%。虽然民意如此，但是自民党修改党章，把最多两届六年延长至连任最多三届九年，这本身就是为安倍量身定制的。因此即使多数民意反对，恐怕也难以阻止安倍连任三届首相。而三届期满后，安倍等会不会再次谋划修改党章不得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也就难以对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发表像美国那样的不赞同的言论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社会对南北韩高峰会谈前景、朝鲜释出非核化意愿表示谨慎乐观，美国和韩国都表示不会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展开非洲访问行程，安抚非洲国家的同时，也显示要与日益提升的中国非洲影响力抗衡。美情报总监称，中国花大钱来提升国际影响力。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或因反对特朗普贸易战政策而宣布辞职。对付美国钢铝关税，欧盟今天出台反制与保障双管齐下的措施。特朗普严称将把日本列入钢铁与铝的进口限制对象。福布斯最新全球富豪榜出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取代盖茨晋升为全球首富，马化腾成为亚洲首富。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近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因为钢铁及铝制品倾销进口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打算对这些进口美国的钢铁苛征 25% 的关税， 10% 的铝制品的关税。进口量大的加拿大、巴西首当其冲已经反弹，欧盟也不多等待就宣布将采取相应报复措施。强势的特朗普还因此扬言要苛征欧洲的汽车进口税，接着日本、韩国也被列入苛税名单中。一向被特朗普视为大量抢走美国就业机会的中国
也被列在瞌睡的名单中。一场世界级的大规模贸易战，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直至目前，中国还算是以低调处理中美贸易巨额赤字问题的解决。费加罗报北京特约记者比路耶特斯指出，中国不断地强调从今起它只偏好一种高品质的经济发展，更有永续性发展的经济模式，这也就会连带有点牺牲其经济成长的活力，为的是对抗金融危机及严重的污染危机。北京估计2018年的 GDP 成长约 6.5%， 也就是与去年锁定的相同。这是总理李克强强调周一在年度人民大会开幕式中指出的，但李克强必须祈祷与美国的贸易战将不会更多的连带惩罚中国的产业，因为去年成长率最终达 6.9%， 今年定的目标为 6.5%， 已经明显的经济放缓了，这是中国28年来最低的经济成长率。在一个公共债务庞大，尤其是私人企业债务超过 GDP 的 250% 时，李克强打算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更多规范被千夫所指的金融领域中那些被认为有风险的投资产品。除此之外，北京当局还将严格化排放污染的标准。今年冬天已经有许多工厂停止营业，这也象征了公共开支将受到压力。中国降低了其预算赤字，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一次。2017年公共预算赤字为 GDP 的 2.6%， 再加上在国外有可能发生美国贸易战带来的紧张情势，这也打乱了中国的计划。即使这个亚洲经济巨人他外销美国的钢铁铝材只是众多向美国出口国当中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北京对刘鹤到访美国之际，华盛顿同时宣布了这些保护主义的措施感到不快，而刘鹤正是为了缓解中美贸易摩擦而去的。刘鹤是习近平最亲信的经济顾问之一，中国实在感到不快。显然的，为了避免冲撞难题，总理李克强强调说，中国反对保护主义并赞成进行协商，但是中国坚决辩护他合法的权利，这也影射出他可能采取对抗打压的手段。在等候美国方面情况更明确的同时，李克强强调多了中国经济模式的转换，从一个依赖出口及发展重工业的系统朝向另一个主要是科技创新及内需消费与发展服务业的经济模式。中国共产党如今向大型的私有集团沉重的债务开扎了，如安邦集团近日已经被中国当局接管控制，看来中国并未对其经济松手不管。私营企业当然会得到国家的支持，为的是发展电子产业、航空产业或网络事业，但中国政府不会犹豫巩固公共领域事业的发展，这是李克强强调指出的。这将透过对国企的改革，好让这些大型的国企更具有竞争力。而人大会周日通过了让习近平可以终身当主席的条文，数名专家指出，因此习近平不太可能使用他的权力来让经济自由化。对于美国苛征钢铁及铝材进口税引起的风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北京不想与美国开打贸易战，但强调中国不会坐而待毙。虽然中国外销美国的钢铁及铝材只是占了很小的比例，但目前多个国家联合起来报复美国的想法及担忧出笼之后，这已经不是不可能的选项了。尤其如今习近平权力不但稳固，而且可以长长久久直到地老天荒，中国方面在面对美国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忍气吞声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郑义策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现代哲学思想的起源在哪里？法国托马斯主义与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史家吉尔松认为，托马斯哲学最能解释现代文化，托马斯主义为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他称自己为教义学家，但是强调教义需要不断地重新解释。吉尔松希望调和理性与信仰，认为哲学并不排斥神学，而是需要神学。新托马斯主义是19世纪末基督教哲学的一种新的形态，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它以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为宗旨，所以又叫新经验主义神学。但是1962年到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根据基督教宣传现代化的方针，否定了把新托马斯主义作为官方唯一哲学的提法。那么新托马斯主义是怎么起源的呢？它起源于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的通谕，当时主要的目标是建构一种新的经验学术综合体系，让它和现代科学步调一致。在现代基督教思潮的各种流派中，只有新托马斯主义得到了教廷当局的广泛支持。大量天主教大学成了托马斯主义的研究中心，有几十家杂志专门研究经验神学与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有法国哲学家兼神学家马里坦和吉尔松，英国哲学家兼神学家科普尔斯顿、法雷尔和马斯科尔等等。新托马斯主义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教义载体，托马斯主义的真理是永恒的。另外一方面，作为这种教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表述，托马斯主义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任务就是把托马斯主义的遗产，比方说四因学说、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类比理论、关于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的理论等等，用新的办法让它适用于新的时代。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与宗教伦理学中的公开的非理性主义派别不同，他标榜自己是理性主义，宣称信仰与理性一致，宗教与科学一致，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理论体系。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要用科学和理性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需要，并且千方百计地把神与人统一起来。新托马斯主义在对知识的分析中，一方面承认理性认识的客观性和理性判断的正确性，另外一方面又推崇托马斯所运用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并把它称为第一哲学和永恒哲学，把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有知为有的概念作为认识的基本原则和最终普遍的对象。 从而让思辨的存在和超验的存在发生关系，以消除具体概念和超验概念、有限存在和无限存在的矛盾，也就是说，调和具体的物质世界和上帝精神世界的矛盾，并且从论证现实世界的存在中确认上帝的存在，确认现实世界的有限存在是对上帝无限存在的分有，最后得出理性知识符合宗教信仰的理论。新托马斯主义断言，自然科学在研究物质世界时必然会涉及物质的结构和起源等哲学问题，因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认为任何物体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正是因为有了形式，才出现了各种物质的存在方式。新托马斯主义还强调，自然哲学以物质世界存在的最高形式为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上帝。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上帝的过程，它肯定上帝而不否定上帝。科学和宗教正是在极其和谐的合作中揭示并证明上帝。新托马斯主义反对阶级划分，主张抽象的人性论。他宣称，尘世的历史是暂时的，未来的生命才是永恒的。他还宣扬以上帝为核心、以教会为领导的世界主义，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按照新托马斯主义的看法，最高的道德法则是神的永恒法则，也就是上帝至善至美的智慧。他强调，上帝的理性永远规定着道德律的内容，所以认识道德律不仅要靠理性的论证，更需要信仰和启示性知识，因为缺乏宗教信仰就不能领悟上帝颁布的道德法规。1879年8月4日，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发永恒之父通谕，宣布按照托马斯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根据教宗的旨意筹办，并且在1894年1月出版《新经院哲学评论》，正式提出新托马斯主义或者新经院哲学这一名称。Si diverses suurest in morti voltas Uppoisin arci Appetitam te mori Ipsi mi proles suustes Padulet suust teres Lubrix ipsa sui Sembra luna simit Est et adem sed non te adem Ve est ipsa nec ipsa est Eterna vita Mortis adepta mono 法国哲学家吉尔松毕生致力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和其他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样，企图调和理性与信仰，认为哲学并不排斥神学，基督教哲学的特征就是神学。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必须以信仰为出发点。他指出，基督教哲学，特别是托马斯主义，是真正的哲学，而真正的哲学历来和真正的宗教联系在一起。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信仰和神学，真正的哲学家也永远是神学家。吉尔松的目的在于使哲学回归于神学，使它像中世纪那样与神学混为一体。 吉尔松认为，托马斯主义为现代哲学开辟了道路，因而他一再主张回到中世纪去。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的是法国哲学家吉尔松的观点，回到中世纪去。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瑞士汝拉地区的钟表双子城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这两座城市在2009年的时候被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成功入选事宜不仅扩大了这两座城市中生产的高档表的知名度，也能为两座城市带来经济上和旅游上的利益。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这两座城市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记载着时光的流逝和不变之间的二元性，也是钟表业和城市发展共生的典型例子。从18世纪末期到今天，一向以其城市的整体感、原始感和真实感而受到喜爱。钟表业是瑞士的名片，两座钟表古城被列入世宜的名单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实际上，一眼看上去的话，这两座城市的特征似乎并不明显，没有美如画的风景，冗长笔直的街道可能还显得有点沉闷和微不足道。但是实际上，这两座城市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价值，无论是其街道、建筑还是工厂，都是为满足当时日益兴起的钟表业而建，这反映出的是那个时代整个地区的特点。因此，在2007年负责准备这两座城市申请事宜资料的贾奈尔先生就曾说过，要想了解这两座城市的真正价值，必须要用新奇的目光从细节上来观察它们，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其内在的东西，比如说它们的建筑，非常注重采光以及居住的结构，另外还要和交通相匹配。除了这些理性的因素之外，还有那种审美的立体感。他表示，拉绍德峰和勒洛克勒并不像博尔尼这样的历史城市那样，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百年来顺应着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欧洲的发展。因此，透过两座城市的表面来看实质是十分重要的。瑞士的钟表业最早出现在16世纪中叶的日内瓦，到16世纪的末期，日内瓦的制表业就以其质量而闻名于世。1601年创立的日内瓦制表协会是世界首家钟表行业的协会，但当时日内瓦的表厂已经多达500多家，这迫使一些制表艺人移至人口较为稀少的城镇，而日内瓦北部的汝拉山区就逐渐成为制表艺人生活和生产的理想场所。16到17世纪，因为制表工艺的不断发展，钟表报时的准确性也不断的得到提高。拉绍德峰就位于瑞士的西北部，汝拉山脉靠近法国国境的地方。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从法国逃出来的教徒定居在此后，因其地处巴黎通往瑞士高原的必经之路，逐渐形成了以商业驿站为主的一个小城镇。这里海拔1000多米，而且缺少水源，并不适合农业耕作。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经过一代代手工艺大师的发扬光大，使得这里逐渐成为钟表行业的发源地和中心。
与拉绍德峰并称为钟表双子城的勒洛克勒也是许多名表的诞生地。勒洛克勒的钟表工业的发展要追溯到1750到1800年间，这个地区的钟表工匠从77人增加到了800多人。钟表的零配件的分解组装流水线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加快了瑞士钟表业从个人的手工作坊到分工生产的转变，也使得勒洛克勒和拉绍德峰的钟表业大大得到了发展。到了1890年代，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的生产工厂，小城的规模和建造也体现了钟表制作的需求。在19世纪的危机时代，这两座城市承受住了压力，依然发展成为独一无二的钟表城市。这是马克思对他们的评价。两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也被认为是和美国类似，这里的居民也深具多文化性，许多意大利人就被吸引到了汝拉山区，并在这里找到工作。农民在冬季农闲阶段有大把的时间，而且他们显然还拥有灵巧的双手，一个钟表作坊不需要太多的空间，只需要一点点光线。于是拉绍德峰老城中心拥有一大排窗户的老建筑，至今仍然能够唤起人们对钟表作坊的回忆，他们是逐渐进步的钟表工业的见证。这两座城市还分别拥有一个钟表博物馆，也有一间钟表学校，是瑞士钟表业文化教育的重镇。听众朋友，以上的文化遗产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等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国际社会对南北韩高峰会谈前景，朝鲜释出非核化意愿，表示谨慎乐观。美国和韩国都表示不会放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展开非洲访问行程，安抚非洲国家的同时，也显示要与日益提升的中国非洲影响力抗衡。美国情报总监称，中国花大钱来提升国际影响力。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或因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而宣布辞职。对付美国钢铝关税，欧盟今天出台反制与保障双管齐下的措施。特朗普严称将把日本列入钢铁与铝进口限制对象。福布斯最新全球富豪榜出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取代盖茨晋升为全球首富，马化腾成为亚洲首富。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3月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了由 Dana Gill 演唱的歌曲 Les Poubelles， 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Dans la peau d'un soldat, aurais-je donné la mort? Si j'avais été peintre. peintre aurais-je peint ce décor? Je serais magicien, je nous mettrais d'accord.